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来到《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探讨诗篇，而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诗篇呢，是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呢，很明显的，它是一篇弥赛亚的诗篇，因此它从末世的角度来看，就有很丰富的意义在当中。因此在本篇的信息，它具有一种双重的意义，一种意义呢是对于当时诗人所面对的处境，另外一层意义呢，则是以基督的眼光来看待这篇诗篇呢。因此下面的时间呢，德仁先为您来读诗篇第十六篇，之后呢，我们再一节一节的来解析诗篇第十六篇。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是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诗篇第十六篇当中的小字呢，一开始的题注的部分就有说明，这是大卫的金诗。什么是金诗？一般的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讨论。大概来说呢，如果你从金诗当中去做一些分析，在诗篇当中所有题注是金诗的，一般都是诗人祈祷要脱离危险呢。所以比方说呢，诗篇第五十六篇到第六十篇，有些学者去做内容的分析，发现这些在金诗的内容里面都有一种遮盖的意思。因此学者一致的一个看法是，当提到大卫的金诗的时候，可以指向一个内容的指标，就是诗人可能在逃避一些危险，而诗人期待透过祈祷，透过求告，在危险当中得到上帝的保护，得到上帝的应庇。好，首先呢，我们先就结构的部分来看一看诗篇第十六篇的分段。十六篇一般来讲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十六篇的第一节，第二个部分呢是十六篇的二到五节，第三个部分则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所表达的是一个信心的宣告，第二到五节呢是一段信心的承认，第三段六到十一节则是一段感恩的诗篇。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到，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 好像乍看之下呢，这不太像是一个信心的宣言呢，它好像看来是一个哀歌的一个求告。可是为什么德人把第一节把它分段成信心宣言呢？因为许多学者就针对在第一节当中保守那个字，也就是保佑那个字，去做一些字义的分析。他们发现呢，这个保守我，诗人当他向神祷告说，求你保佑我，求你保守我，那个保佑或是保守，他所凸显出来的，一方面可能是说明诗人当时所处的一些处境是很危险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可能更深刻的表达出来诗人的一种信心，因为他深信上帝必定会施行拯救。所以也有的学者呢，把第一节翻译成，神啊，求你继续保护我，正如你一直的保守一样。如果从这个角度，从希伯来文的这个翻译的角度，神啊，求你继续保护我，正如你一直的保守一样，那么呢，第一节就很明显是一个信心的宣言。因为诗人相信上帝一定会保守他，过去怎么样的保守，现在怎么样的保守，将来也必定会如此的保守。因此有的时候，当我们要来坚固我们自己的信心的时候，回头看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什么叫回头看呢？就是数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当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处境，好像看似很艰难，看似跨不过去了，有一个方式是诗人常常在使用的，就是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来算一算，上帝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怎么样陪伴我们度过，无论是失败，无论是低潮，无论是挫折或是疾病，过去上帝怎么样在我们家庭当中恩待我们，以至于过去这些点点滴滴的恩典，我深信将来所走的路虽然很崎岖，可是上帝也必然会保守我。所以第一节是一个信心的宣言，说到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刚才的人说过，从希伯来文的翻译里面也可以翻成，神啊，求你继续保护我，正如你一直的保守一样。这样的一个宣言，这样一个宣告，是基于对过去恩典的数算，对于过去上帝的保守，投射到将来的一种信心的仰望当中。而这样的宣言也是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必须不断的去发出的。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看第二节到第五节这个段落。刚才呢德人提到过，这一整段呢是一个信心的承认呢。什么叫信心的承认呢？一开始在第二节的时候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从我的心啊，以及你曾对耶和华说，似乎诗人曾经在他的内心当中向神做一个很深切的祷告。祷告什么呢？说你是我的主。因此很多学者就留意到，每当诗篇一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提到他跟神的关系，而第二节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说到你是我的主。在希伯来文里面，这样的一个宣称呢，就是一个仆人对一个主人的一个称谓。我们知道，如果回到圣经当时的时代背景，仆人是完全没有所谓基本的人权的，仆人只不过是属于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这地方提到你是我的主，也是诗人对自己的一种告白，跟自己清楚的定位，我们不过是神的一个财产而已，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来要求神什么。这个定位很重要耶。我们常常好像逾越了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定位，我们常常以为神是我们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主人，好像在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生活见证、我们的祷告当中所呈现的是耶和华，你是我的仆人。可是诗人不是的，在第二节他很清楚知道他身份的定位，他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亲爱的朋友，真的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先来向神说，你是我的主。真的很多时候看到很多基督徒的祷告，不是在说神啊你是我的主，而是说神啊神啊神啊你是我的仆人。当然表面的祷告词不会这样说，可是内心那种动机跟期待呢，正是符合德人刚才所说那种错谬的关系。因此第二节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这是一种信心的宣言。诗人指出呢，神是一切幸福的源头，如果没有神的话呢，就没有快乐，没有幸福可言了。因此从第二节当中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必须以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才会在这世界当中发现好处，发现益处。诗人为什么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呢？因为诗人知道他自己的定位是你是我的主，这点很重要。我们需要去留意，我们不能够以自我中心、自我的本位主义来看神啊，你到底有没有祝福我呢？奇怪啊，我敬拜你敬拜了好久，信你信的好久，可是我怎么都没有经历到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呢？我记得有一位基督徒人士，他叫做刘霞，笔名叫做杏林子。他过去有好多次的机会想要去自杀，他的身体很不舒服，常常处在疼痛的里面，甚至他跟神祷告好多次哦，可是神都没有把他的疼痛给拿掉。后来当他向神来祷告，他才慢慢的明白上帝的心意，他才真的经历到什么叫做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因为他不断的是处在一个疼痛的感觉里面，以至于他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能够感觉到那些疼痛者他们的感觉。所以当他在推动一些弱势的团体的需要的时候，他不是那种隔靴搔痒的，他的每一个提案，他的每一个方向，每一个决策都能够贴近到那些弱势族群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他安排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后来他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不再按照他的意思来向神来祈求，他乃是向神祈求让他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有够用的恩典来活出上帝的见证。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三节说，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有些学者就说呢，这节是一个在旧约当中以因信称义的称义的眼光来看上帝的百姓啊。我们知道呢，包括看新约很多新约的书信，以及看到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相处，常常有一些争权夺利，甚至有一些人性的弱点的一些斗争，以至于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哎，为什么信耶稣，可是生命还是呈现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可是诗人很特别，第三节却说论到世上的圣名。有的时候当我们信仰基督信仰的中心的教义是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因信称义的教义应用在生活当中。虽然教会是一个很不完美的团体，可是却是神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用因信称义的眼光来看教会，以至于我们看到哥林多的教会，保罗称呼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圣徒。他们有好多的问题啊，他们有分党结派的问题，他们有淫乱的问题，你再怎么想都不会把他们连接到圣徒这两个字。然而保罗却称他们为圣徒，为什么呢？保罗是以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们，保罗是看到上帝怎么样用重价用十架的救赎把教会买赎回来。以至于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也要调整我们看待别人的眼光，用一种称义的眼光来看教会。因此第三节说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即便在教会当中有人得罪你，即便在教会当中有人批评你，饶恕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可是或许更深的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是因信称义。我们所要学习的是以神的心为心，神怎么样爱教会，我们也怎么样爱教会。当看到教会有破口有落点，弟兄姐妹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摆上我们的行动，我们就更多的为他们来祷告，能够在教会的破口当中做一个补破口的人，而不是让破口更加扩大的人。第四节很特别哦，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如果你是看的是和合本的话呢，在第四节就有小字哦，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或作送礼物给别神的。换句话说呢，在第四节的翻译里面，这小字这个或作送礼物，这送这个字呢，当然在第四节当中希伯来文的动词送，也就是追求这个字，它的原意是一种在嫁娶当中的聘金的那种礼金。换句话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从希伯来文的原意里面，它所提出来的是一个概念，就是你去追求别的神，你跟别的神送聘金给他。换句话说，你想要跟别的神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呢，是一种婚姻里面很深的结合。当然它是一种比喻。所以第四节所提到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它比较准确的一种概念乃是呢，你把聘金都给他了，你把你的一生都给他了，你甚至用你的爱去追求别的神。而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第句第四节常常到一些庙里当中，你看到很多在膜拜的人，他们有好多的需要，他们处在很多苦难的里面，可是他们向他们的偶像来膜拜，他们跟神来求求求，甚至送上鲜花素果，甚至说你成就了就怎么样怎么样，我要回馈你多少黄金等等诸如此类。他们愁苦好重哦，每当我到庙里面，很少看到人家在开怀大笑，很少看到人家很喜乐的，都是带着愁眉苦脸的。说实在的，有很多人去庙里面，他们带着很深的苦难跟需要去，可是诗人却承明一个事实，是这样的人他们常常愁苦必加增。因此亲爱的朋友，这也给我们一个福音的使命跟需要，当我们信奉神之后，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乃是十架的救赎所成就的。这个永生不是指肤浅停留在你永远活着，你有永恒的生命而已，这永生是很丰富的，包含深度的平安，深度的喜乐。我们看到诗人有很多的苦难，可是因着他们信心的仰望，他们看见神的公义必然要伸张，以至于心中充满了喜乐与平安。纵使世上有苦难，可是却可以靠着那个平静风浪的主，我们可以在船上来睡觉的。因此第四节讲到一个事实，然而诗人也有一种回应，他说呢，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这样的一个描绘呢，也看到诗人对上帝是很专注的，他的心中的地位单单属于神。可是反观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时代，我们有很多的别神呢。这别神可能不是这种具体的偶像，有的时候是一种自我的主义，是一种享乐的主义，是一种拜金的主义，我不知道。可是说我们心中有一个不是耶和华，是一个别神，而我们跟那别神交往很深入，关系很密切，甚至于取代了耶和华。我想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深思跟反省的。最后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地方这个杯这个字呢，按照犹太人的意思的话，是指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安排的命运呢。当犹太人他们在文学表达当中提到杯的时候，所提到的是一种命运。因此这地方如果从命运的角度来理解的话，第五节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的命运，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很明显的呢，诗人在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一种全然的信靠神。他相信上帝必然会按时的按他所需要的来供应，而且在这供应当中呢，信靠者会得着满足，他心中有一种满足平安，并且充满着能力。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对我们的现状很不满，想要去改运呢，把我命运给改过来，可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了 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是神的故事，神是那个掌管历史的主。因此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历史的流转，包括我们的命运，实际上这些上帝都知道。可是我们常常去抓抓抓，想要去抓一些东西去改变我们的命运，或者去抓一些东西才有安全感。但是诗人却说，谁是他的产业呢？他的产业不是那些金银财宝，他的产业不是那些汽车洋房， 这些东西都会过去，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带给我们心中有踏实，也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与平安，它更不能成为我们获得永生的一个凭借。第五节说，谁是我的产业呢？诗人很清楚，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保障的话，我们都会把它锁在银行的保险箱里面，或是把它藏在一个很保守的地方。有的时候每天都会想起，哎呦，我有多少珠宝藏在哪里，都会很小心。同样，我们是否把耶和华看作是你我的珍宝，看作是你我的产业呢？把它好好的小心的保护，不要让它受到伤害。还是我们的信仰常常受到很多外在流行的文化，甚至别样各样的异端来侵蚀、来侵害，甚至常常不读神的话语，以至于生命处在一个很混乱的里面呢？我亲爱的朋友，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们相信神必然会供应一切，我们相信神必然会持守一切，而你我所做的是把神当作我们的产业，而不是把那些金银财宝，不是把那些酒色财气当作是你我的产业。你的产业是什么呢？透过诗篇十六篇，或许你我更需要在信仰当中有所沉淀，让脏东西浮出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一切，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们安静一下，来思想一下，马上回来。我们再来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在一开始分段的时候呢，这样的人说这一段是感恩的一段呢、第六节呢可以说是第五节的一个延续。第六节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知道这一节当中，诗人他也进一步的来描绘呢他对产业的一种看法。当时这些绳子呢，当时这些准绳是古代用来量长短的绳子。当然在佳美之地并不是指的一个有祝福的地方，它更深一层所指的乃是上帝自己。因此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如果你把佳美之处想成是神的话，那就很不同了。第六节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神那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因为第五节说，谁是他的产业呢？耶和华是诗人的产业。第七节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们知道在诗的里面，对于夜间呢，它不只是描摹一个时间而已，它所描摹的可能是人生的一个低谷，一段低潮。因此夜间在诗的里面是有很丰富的图像的。如果你把这个图像也加进来，第七节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在我生命的低谷，在我生命的挫折，在我生命的逆境的时候也警戒我。这警戒呢，希伯来文是指示的意思。换句话说，在我最低潮、最挫折、最软弱的，在这种黑暗的夜间当中，上帝也必要指引我们。所以这地方诗人是发出一个信心的感恩，他深信好像看起来前途茫茫，看起来好像伸手不见五指，看起来好像很黑暗，可是他第七节却仍然愿意赞美神，赞美那位愿意指教他的神，也深信上帝在夜间必要来指示他的方向，指明他的道路。 第八节很好玩呢，第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们人怎么样可以把神摆在我们自己的面前呢？那面前所指的是一个地方，是不是我们要把上帝放在我们的眼前，好像供奉偶像一样呢？其实不是的。这地方诗人只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透过这样一个图画，想要具体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诗人的一个心志，他要把神当作是他的首位，他要常常记起神，因为神在他的前面，以至于他可以常常的看见神。换句话说，第八节诗人是一种励志，他说，我要把上帝放在我的最首位，我要常常的记得神，我不可以忘记神，我要常常的想起神。第八节的后半段，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右边通常是很有权威，很有权力，很有能力的那一边。因此诗人说，因上帝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为什么呢？上帝是值得依靠的。而这依靠的前提是，我们是否常常把上帝放在首位，我们是否常常记得神。有的时候当我们生病的时候，第一个所想到的不是上帝，第一个所想到的是医生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此。当我女儿生病，爱人生病，我生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是，诶，我们去看医生，而不是先回到上帝面前。我们常常透过我们生活的一些事情，包括生病，我们就凸显出来，我们不是把上帝放在我们前面，而是把上帝放在我们左边、右边、后面。诗人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让我们常常把上帝放在我们的首位，让我们常常是记得神。最后这一段呢，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呢，神学家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都认为这段经文它是一段弥赛亚的经文。表面上呢，虽然是诗人的一个自我的表达的一个说明，他说到呢，上帝很丰富的供应，使他过得很美善的生活，甚至于因为神的保护呢，死亡也不能够夺去他的生命。可是加尔文跟马丁路德都认为，在这里呢，更深一层的意思，乃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按照新约当中，从新约来看，旧约是最准确的，特别是新约当中有提到的一些旧约的经文。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25到28节，以及使徒行传第二章31节，还有使徒行传第13章第35节，都曾经引用过这里的经文去说明基督的复活。因此我们就从基督的复活的角度来读这几节经文。第九节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边提到的是基督的复活。第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第十一节我们知道，如果从第九节开始，我们是从基督复活的角度，从基督论的角度来看，就很丰富了。因为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因为基督所成就的一切，他是好牧人，他是羊的门，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在神的救赎的里面，我们可以有满足的喜乐，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使我们有永远的福乐。而这般的基督复活的基督论的一种观点，也是我们生命最大感恩的基础了。希望你喜欢今天张德仁所和你一同来研读诗篇16篇的每一节经文，也期待上帝借着诗篇16篇也向你生命来说话。我们下回再见了，我是张德仁。